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北领地 Catherine 区同埋 Robinson River 嘅居民今日开始进行为期72小时嘅封城。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将英国面对恐怖袭击级别上调为严重。中美两国元首在今朝早举行视像会晤，预计习近平将会向拜登提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退一步。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林晓晴。今日是11月16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北领地 Catherine 区和 Robinson River 的居民今日开始进行为期72小时的封城。封城是由于在偏远地区的 Robinson River 的原住民社群录得两宗新冠确诊个案，分别是一名43岁男子和他同住的人，是一名30岁的女子。北领地首席厅长根立表示，除了5项豁免情况之外，所有人是必须留在屋企。
You have done this before. You have smashed it before.I know you'll smash it again. The five reasons are.
根立话，大家以前都曾经经历过，之前成功控制疫情，今次都会一样。五大豁免理由分别是医疗理由，包括接受新冠检测或者接种疫苗。第二是购买必需品和服务，例如杂货和药品。第三是进行在不可以在屋企完成的重要工作。第四是每日只可以和另外一个人或者一起住的人一起运动一个小时，但是不可以离开家里5公里范围以外。最后是提供护理服务和照顾家庭成员或者是无法自我照顾的人士，包括是以离异的家庭照顾孩子。维州今日新增了797宗新冠确诊病例，有8宗死亡个案。而新州方面就录得212宗新冠确诊病例和2宗死亡个案。维州政府将会向州议会提交名为《2021年公共卫生与福祉流行病管理》的法案。维州政府就住外界对于法治和人权的关注，对于议案作出修正。新法案允许卫生厅长针对新冠疫情大流行制定公共卫生命令，但是法案就被批评过于广义和缺乏议会监督。其中一项有争议的条款是赋予卫生部长根据个人的特征、特质或者个人情况，例如年龄、地点、疫苗接种情况和职业下达命令的权力，亦同样引起关注。修正案将会澄清州长需要以合理的理由来颁布疫症大流行，并且基于个人的情况所实施的限制令亦都要确实是同公共卫生风险相关。澳洲医学会副会长莫伊医生警告，由于提供疫苗加强剂的家庭医生数量少，可能会令全国新冠疫苗加强剂的计划失去动力进行。根据目前的疫苗接种计划，家庭医生提供首剂疫苗可以获得政府资助大约$30的补贴，接种第二剂的疫苗就有$24。如果接种者在同一个诊所接受两剂疫苗，诊所还可以由联邦政府那里获得额外大约$10的资助。但是医生获得加强剂的补贴为$24。莫伊医生指，由于联邦政府给的加强剂补贴较低，令家庭医生可能会退出计划。西澳州长麦高文否决了西澳帕斯因应举行灰准杯板球比赛而令西澳提前开放边境的说法。澳洲卫生部长亨特早前说，澳洲正在考虑根据比赛的情况调整开放日期，但是麦高文就说并没有这样的事。
Okay, I've never met Greg Hunt. I've never spoken to Greg Hunt. I wouldn't know him if I met him.
麦高文话，佢从来冇见过亨特，亦都冇同佢讲过嘢。如果佢见到亨特，都唔识佢。佢话亨特嘅想象力非常之丰富，亨特亦都冇同卫生部长沟通过。麦高文建议联邦政府唔好再乱讲嘢。佢唔知道亨特点解会咁样谂，佢嘅讲法亦都系毫无根据。麦高文就指，联邦政府在过去两年是难以相处，经常做出冒险性和不安全的举动。 负责调查新州失踪男童泰瑞尔的侦探表示，他们现时是会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一名疑犯的身上。新州警察局局长库纳表示，他们经过了过去七年的调查之后，目前对于案件是取得重大的突破。他都有信心警方是会解开这件案件的谜团。库纳对雪梨的 2GB 电台表示，警方现在正密切关注一名人士，但他说现在是不方便讲得太多，因为他们不想因为这样而影响调查的进度。库纳又说，警方一直努力用现时最好的科技协助搜杀一些地方。男童泰瑞尔是在2014年在负责监养他的祖母在位于新州中北部海岸 Candle 的屋企失踪的。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着我们来看看国际消息。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利物浦一间医院外发生的的士爆炸事件之后，将英国面对恐怖袭击的级别上调为严重的级别。事件是在星期日发生，爆炸造成一名男子死亡，一名的士司机受伤。据有关官员表示，事件是因为一名乘客将爆炸装置带上的士而造成的。
But it is a stark reminder of the need for us all to remain utterly vigilant and the Independent Joint Terrorism Analysis Center, JTAC.
约翰逊说，这件事很清楚地提醒大家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而联合恐怖主义分析中心 JTAC 现时将美国受到的威胁从重大级别提升至到第二高的严重级别，也就是说袭击是很有可能发生。但他说，日前发生的事最重要是显示到英国的人民是永远不会被恐怖主义吓到，亦都永远不会屈服于那些试图用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分裂大家的人。而警方正在调查事件的动机以及是否有涉及到其他人。中美两国元首在今早举行视像会晤，美国高层官员预计会议将会持续几个小时，预计总统拜登将会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期望中国同其他负责任的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并且可能会讨论中国对于美国盟友进行经济胁迫同埋侵犯人权等等的行为。又强调今次的会谈是必须是实质性而不是象征性，但他们并没有预期会议是会有成果。至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英文版亦都发表社论，预计习近平将会向拜登提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退一步。社论又说，习近平可能会表明北京是会不惜一切代价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社论又说，台湾问题是北京的终极红线，为了降低中美发生冲突的风险，中美必须在台湾问题保持克制。美方官员又淡化中美贸易取得进展的可能性，指中方承诺再购买$2,000亿的美国商品和服务方面进度落后。官员亦都拒绝回应华府会不会派员出席明年二月的北京冬奥会。伊拉克总理卡迪米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希腊斯会面，讨论白俄罗斯的难民危机。卡迪米强调，伊拉克公民的安全对他们政府来说是很重要，他亦都誓言会尽最大的努力将一些希望返回伊拉克的人送回去伊拉克。希腊斯就在一份声明到指，欧盟对于伊拉克政府打击人口贩运网络所采取的措施表示赞赏。另外，欧盟亦都已经同意加强对于白俄罗斯的制裁，以制止白俄罗斯将难民推向欧盟国家。欧盟又指白俄罗斯这样做是要报复欧盟去年因为白俄罗斯镇压抗议者而对他们实施的制裁。不过白俄罗斯就指欧盟的讲法是荒谬。而与此同时，欧盟也同意对于白俄罗斯的航空公司实施制裁。
We always anticipate the worst case scenarios. We are afraid that if there are special services or other units from Belarus, it is difficult for us to predict what will happen.
歐盟外交事務負責人博瑞尼表示，歐盟將可以根據這些從多個國家飛往白俄羅斯，並且由當地飛往其他歐盟成員國的航班活動，對於組織的人進行制裁。他又表示，歐盟將會在未來幾日通過第五個全新的一籃子制裁計劃，但他暫時無法確定受影響的個人人數和公司的數目，而該方案亦都是大致上獲得通過。跟住我哋嚟睇下体育消息。喺意大利举行嘅男子职业网球员年终赛，日国塞尔维亚嘅祖高域喺小组首战以7-6、6-2击败咗挪威嘅新秀鲁迪。祖高域希望可以追平瑞士球星费达拿六次夺得年终赛锦赛锦标冠军，而佢喺2016年嘅锦标赛决赛中被梅利击败之后，就一直冇胜出过有关嘅锦标赛事。跟住我哋嚟睇下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琴日收市7470点，上升27点，总成交系52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琴日收市36087点，下跌12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5390点，上升62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533点，下跌5点。在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345，澳元对港元是5.7217，对人民币是4.6886。跟住我哋嚟睇下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墨尔本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30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5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阳光普照，最高气温19度。荷巴特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4度。坎培拉早上有霜，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37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